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在上一回呢，我们讲到周恩来，一方面不少的史学家都认为他是中国一代的伟人，是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楷模，是中国人民的总理，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盏明灯。但随着近代有不少的档案的曝光，有些史学家就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以为在中国历史里面不少的冤狱错案，有不少的开国功臣被整被斗，惨遭迫害，多多少少都是跟周恩来很有关系。所以有些人甚至说周恩来其实是毛泽东的帮凶来的。究竟周恩来的真正面目是怎样呢？我想最好的方法呢，都是列举一些跟周恩来有关的史实摆在我们面前，让大家自己做一个评价。首先第一样我想跟大家去讨论一下，就是周恩来和张学良。据说当周恩来病危的时候，知道自己日子无多，他就表明很想见一些的人物，其中一个人呢就叫做张学良。当时张学良呢是被软禁于台湾的。究竟张学良和周恩来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周恩来临死的时候都想念在台湾遭软禁的张学良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的角色。一提到西安事变，我们就想到有很多我们甚至现在是难以明白的问题。我们知道所谓西安事变就是指到1936年张学良老劫了蒋介石，因为他发动兵变扣押了这个蒋介石，因着这个西安事变，共产党就有翻身的机会，最后在国共内战里面获得最后的胜利。胡适就有这样讲过，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会消灭了。这句说话呢，我都相信有一定的道理的。至于如今，西安事变都存着很多的疑问。第一，为什么张学良要发动兵变呢？他的目的何在呢？第二，为什么他兵变成功之后又放走了蒋介石呢？为什么他几日之内呢就改变他整个的计划呢？第三，为什么他成功兵变，又拘押着这个蒋介石？为什么后来又跟他一起飞去南京呢？明知道他对他自己来说没有好结果，为什么仍然是这样做呢？第四，为什么张学良一生都不肯透露西安事变的真相呢？这一切的疑问呢，其实都跟一个人很有关系，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了。为什么我们这样讲法呢？我们看一看一些史实。张学良在晚年的时候曾经这样讲过，他一直不明白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后所讲的两番话。当初周恩来跟这个张学良见面的时候，就极力主张是捉蒋介石，讲起上来的时候头头是道，后来他又再跟这个张学良讲的时候，就叫他释放了蒋介石，他一样是讲得头头是道。这一句说话呢是讲明一件事实，周恩来起初跟张学良接触的时候呢是极力主张捉蒋介石，甚至杀蒋介石。为什么张学良说他所讲的头头是道呢？后来周恩来改变立场，说要放了蒋介石，又为什么张学良说他所讲又是头头是道呢？究竟个中的情况是怎样呢？从今日曝光的文献看来呢，我们知道周恩来向张学良建议一个所谓联合政府，联合了红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联合阵线对抗蒋介石。张学良在这个时候奉命打红军，连场失利，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而他自己也都是起了反叛之心。周恩来这个建议正合他的心意，他可以代替蒋介石率领中国，甚至率领中国来抗日本仔。但其后兵变成功，扣押了蒋介石，为什么周恩来又提议放蒋呢？而张学良又觉得头头是道呢？ 唔单止放咗咗呢一个蒋介石，而且仲跟蒋介石去到南京。换句说话嚟讲，佢走佬。点解呢？关键就系在乎苏联嘅史太林。事情发生系咁样嘅，周恩来呢一个联盟计划成功与否咧，就在乎苏联老大哥肯唔肯支持啊。所以咧，毛泽东咧就俾咗封电报俾共产党国际，要求莫斯科咧系支持呢个计划，并且咧系每月拨出$3,000,000资助。但史太林绝对唔赞成呢个意见，佢意思系用中日战争嚟牵制住日本，以免咧系对苏联有咗威胁。佢唔想一个四分五裂嘅中国，咁样系对日本有利嘅。他以为蒋介石是唯一一个能够去团结全国去抗日的一个人物。周恩来早已知道苏联是不会帮忙的，但如果直接跟张学良透露这个消息的时候，张学良一定不会是跟红军结盟，这样的时候对中共是极之不利，所以他一直隐瞒，他大力保证苏联是会支持这个计划、来误导这个的、张学良的。张学良老结了蒋介石两日之后，即是1936年12月14号，苏联两个大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强烈指斥张学良，斥责他是替日本人服务，毫不含糊的是支持蒋介石。到这个时候，张学良才如梦初醒，他觉得他受了周恩来的欺骗，于是他就迁怒这个周恩来。但为什么当周恩来叫他放蒋的时候，他又觉得头头是道呢？起初张学良是拒绝接见这个周恩来，但想到自己身处西安，觉得不安全，于是就接见。周恩来在苏联压力之下，劝张学良放了这个蒋介石，并且安排他跟蒋介石见面，商讨一提抗日。这样张学良就可以挽回他的声誉，做个民族救国英雄。是因为张学良促使了国共和谈一同抗日，这样他就变了在历史里面一个的救国英雄。起初蒋介石不肯见这个、周恩来，但苏联使出一个杀手锏，如果他接见周恩来的时候又商讨共同抗日，苏联就会立即是让留在苏联很多年的他的仔蒋经国回国。这一招果然使得，就促使了这个蒋介石和周恩来会面，但他始终不相信周恩来。张学良觉得情愿跟这个蒋介石一同去南京被软禁，都好过留在这个东北。这个解释了为什么日后中共屡次邀请张学良回国一行，他都拒绝了。第二件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呢，就是所谓黑泽米尔公主事件。1955年4月，台湾国民党的情报局呢就获悉周恩来呢会经过香港，乘搭黑泽米尔公主号的客机去印尼出席这个亚非首脑万隆会议。于是台湾情报局就策划在京上安放这个计时炸弹，企图暗杀周恩来。飞机离开了香港5个钟头之后，就在高空发生爆炸。除了这个副机师、领航员和机械工程师生还之外，其16个人都死亡，包括了中共的代表团的成员李兆基、石志昂和钟步云，和一些记者和机组人员。但周恩来却不在机上，为什么呢？原来中共在香港的间谍曾经在启德机场附近见到一些不寻常的行动，就怀疑呢这个机有危险，立即下令周恩来不可上机。但是呢就对外面宣布说他因为做了手术不适，要改日期，另转另一个路线前往印尼。当时这个消息，就是说怀疑这个机有危险的消息，并没有通知其他的代表团的成员，亦都不会公开，更加不会通知香港政府。原因是什么？怕打草惊蛇，不想香港政府知道中共早已经有间谍渗入了香港。但是如此一来，16条的无辜的性命 就因此而牺牲，但周恩来自己就却安然无恙。周恩来同其他中国的开神的关系又点样呢？都值得我哋讨论嘅。喺一个中国老党员同埋开国功臣之一嘅罗瑞卿喺佢嘅回忆录曾经咁讲过，话建国之后啊，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贺龙等开国将领，佢哋都系被整被斗，都系同周恩来有关嘅。当然毛泽东系唔喜欢呢啲人，但系负责审查同埋控诉嘅就是周恩来。先讲彭德怀啊，喺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批评佢系大跃进政策嘅一片胡言，引起毛泽东嘅大怒，将佢除咗党籍、军权，又软禁喺文革嘅时候遭受好惨嘅呢一个虐待，真系呢临死嘅时候啊，连真名都唔俾佢用。当时周恩来是坚决站在毛泽东那一边的，而刘少奇和贺龙就更加惨了，他们都是被周恩来出卖。但呢我们又要公平一点，事情又不是这样一面倒的。周恩来是曾经保住过不少的人，叫他们在文革的时代呢是能够终于是可以能够没事的，其中受他所保护的其中一个就是邓小平了。邓小平所讲一句说话可能是最客观的。他说周恩来总理是他做过不少违心的事，讲过不少的违心的说话，但他所处的环境似乎他并无其他的选择，所以总理在百姓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值得尊崇和值得爱护的一个总理。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位置，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课题，是这样先，拜拜。